好，弟兄姊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今天看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37节，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里面一些技术的特点。我们在讲第一个特点，就是约翰福音讲到道，神的道。虽然这个是整本圣经用的话，可是好像约翰福音更把它 highlight 起来，把它标注起来，强调出来。我们今天会想到耶稣就是神的道，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我们会想到遵守他的道就是永生，是约翰福音里面写的。现在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这是另外一处讲到神的道很要紧的经文，约翰福音里面31节到37节。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主说，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就像上一次我告诉您大家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末了的地方，主也讲过类似的话。那里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里说，我知道你们容不下，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每一次读到这里，我都不觉得主是在用一个责备的语气讲话，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段话，就是他希望他们不是这样，希望他们里面有神的道，那正是他来的目的，对吗？他自己是道成的肉身。他说，我知道，他说，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很像一个充满爱的，也就是父亲母亲对孩子说的话。我们刚读的经文，约翰记载着说，有一些人，有一些犹太人，因着主耶稣的话语就信了耶稣。你读福音书，特别是约翰福音，他常常讲到犹太人的时候，好像都讲一点有点负面，就是那些都是会跟主耶稣相对抗的人啊。可是你要知道，其实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其他那些人，也就是这个影片里面的正派的人跟反派的人，都是犹太人。所以你要知道，有时候圣经写东西的时候用同一个词，但是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有它你必须去 define， 去界定它，去定义它的东西在里面。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好吗？在这里我刚刚讲的这一节31节，这里讲的犹太人似乎就不是像约翰有些地方提到犹太人，就反正那些就是反对耶稣的人，因为这里有一些犹太人因为耶稣的话就信了他，不是吗？但是有时候约翰用同一个词讲的犹太人，又是指着那些不理会耶稣，或者是无论他说什么他们就要反驳他等等这样的人。所以你大概要看上下文比较知道他在讲犹太人是在讲什么。我讲这个是因为有时候会有人问我这种问题，说到底犹太人是怎么一回事，对吧？有时候是用正面的话讲，有时候用负面的话讲，大概就是这样。 那这些人因着主耶稣的话语就信了耶稣，可是主就对他们讲，他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里面出来一个问题，尤其在近代，被不少基督徒、不少的传道人、不少的教会拿来引到一个他们的一些方向做法上面。根据主这里说，那些人已经信了耶稣，可是主告诉他们说，你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很多基督徒都接受一个说法，似乎也是对的，就是你信了耶稣你就得救了，对不对？信耶稣得救嘛，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基本的责任，对不对？那你既然这些人信了耶稣他就得救，得救以后就算不算基督徒？如果你说一个人得救又说他不是基督徒，不是很奇怪吗？你到底要说他是基督徒还是要说他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要说他不是基督徒，你要不要干脆就说他没有得救？来，我再问一次，你可以说一个人得救了，却你敢说他不是基督徒？那得救干嘛？得救成什么？对吧？当然就成为基督徒啦，嗯，是不是？哎，这我现在讲的是很多人的思路啊，嗯。可是主在这里却对已经信他的人，那用我们的话讲，就是可以挂号说，就因此是得救了，是基督徒的这些人说，你们若真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知道吧，现在有不少基督徒他们或者是在教会里面的说法，在一些刊物上，在书里面也是，就是说成为基督徒跟成为门徒是两码子事啊！你信了耶稣你就成为基督徒，可是你要被造就训练成为门徒，所以这是一个蛮流行的教会中间的一个词，就是门徒训练。事实上有一些出版社还出了不少直接在触及这个领域教导人怎么样这样的书，有些教会自己出门徒训练课程等等。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基督徒接受了我们信是纯粹是因信称义嘛，我们得救是因为信，完全不是我们的功劳，所以呢他们觉得你讲到遵守神的道，不应该去跟是不是得救扯在一块儿讲。你得救跟遵守神的道没有关系，是因为你信耶稣。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这是保罗在腓立以弗所书2:8-9说的，对吧？好，听起来有道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说的完全的事，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主好像不是这样说的，主好像指出一个人信了耶稣，如果他没有常常遵守神的道，就不算他的门徒。既然不算他的门徒，你知道吗？你就不应该称为基督徒。基督徒不就是门徒的意思吗？你还有别的意思吗？哦，对不对啊？其实那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原来希腊文那个字，有的人会觉得，欧洲的语系比较容易表达这一件事。像英文，有时候你写到一个字，然后加一个 IAN， 就是这个的人，有点这个意思嘛，哈、哦。所以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基督这个字加 IAN 就是基督的人，不就是有人就直接把它翻译成基督人啊？有人觉得像赵佩 尼托生弟兄啊，李长寿弟兄，他们才会觉得，翻译成基督人比翻译成基督徒更合乎原来的意思。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整个圣经来说，主耶稣在跟门徒来往啊，呼召他们、训练他们的时候，我同意我们中文把一个人称为基督徒，就跟门徒把他扯在一起，就称他叫基督徒。我觉得那是很好的称呼。换句话说，基督徒就是门徒。所以如果常常遵守神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换句话说，好像有一点可以这样讲，在逻辑上不能这样说了，可是好像有一点可以这样说，就是那如果你没有常常遵守神的道，你好像就不是门徒，对不对？对不起，这个在逻辑上不是很正确的，可是多少表达了一点这个意思。你还记得刚刚我把门徒跟基督徒画等号？好，我接下来讲的话可能会被人批评了。我说，所以如果你没有常常遵守神的道，你就不是基督徒。知道我在说什么？至少有这个危险。我最后讲的这句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用，就说他有这个危险就好，我们不要把他说的那么绝对。事实上，我没有办法很绝对的判断这些事，我也没有觉得圣经要我们很绝对的判断这些事。当我们在研究神学的时候，很容易先假设了很多东西都可以很绝对的、清楚的画出框框来，把话讲得清清楚楚的、正确的，可是不见得。不见得，有许许多多东西没有办法用 SOP 的方式去定义它的，因为神的道并不必要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承载的，所以我宁可把它讲成你还是小心一点，如果你没有常常遵守神的道，你万一不被神承认你是门徒，不被神承认你是基督徒，也更严重一点，换句话说，不被神承认你是得救的，你有这个危险，所以你还是小心一点。其实我觉得那正是因为我们对于遵守神的命令的一个误解，或者说对于得救不出于行为的误解，我们纯粹是因为基督的救赎而我们信靠我们接受而得救了。但是我们能不能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只有一个人常常遵守神的道，他才用这个来表明他是真的用了信心信靠了基督。比方神的道里面，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神的道里面包括要常常喜乐。你可能说我信了耶稣，然后现在他刚刚听见一个坏消息，然后就没有喜乐，就很忧闷，就很灰心。你不觉得那个不太像信耶稣吗？对吧？到底信耶稣是信了那个道理就得救了，而在生活里面没有信心也没关系吗？哇，继续讲下去我们就麻烦了。所以我还是警告你小心一点好了。我不告诉你一句话说，如果你没有遵守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的命令，你就不能得救，我不这样告诉你。可是我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有一点这个危险。有时候人把门徒说成是好像比得救的基督徒更高等级的人，像我刚刚讲的，对吧？所以他们要对一个基督徒做出一些训练，使他成为门徒嘛。可是你知道，其实基督徒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高等级的词，你应该知道，对吗？你以前听我们讲过，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告诉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他讲这个的时候是在讲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他在讲一个非常荣耀的事，就是安提阿那里的基督徒 那里的门徒那么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影响那个大城市。我跟大家讲过，那是罗马第三大城市，很多人在那个城市里面，可是基督徒在那里不但站得住脚，而且还有名声。他们在那边那么被社会群众所注意到，甚至他们给了这些人一个称呼，称他们叫基督徒，你知道。且那个话跟当年在使徒行传前面一点，犹太公会那些人看见彼得约翰他们路加记了一句话，说他们说他们认明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你希望不希望人家看到你会觉得你是跟过耶稣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对吗？人家觉得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家看到我们会称我们是小基督一样，是基督人，那就是基督徒的意思。这样你知道吗？成为基督徒是更高等级的一个词，其实门徒也是啊，那是都是一样的词。我们讲过一个宣教师的故事，一个宣教师在一个第三世界，那他需要学当地的语言，学了一些以后，他需要翻译，把圣经翻译成当地的语文。那他当然他的当地的语言还不是能力很强，所以他想要雇用一个当地人帮助他，协助他做翻译的工作。他找了一个人，他觉得可能是读过书比较有概念的人，那个人拒绝了，那个人说我不要成为基督徒宣教师说我没有意识叫你成为基督徒，我是要你来在我旁边协助我翻译东西。他说不，没有人能够跟你在一起不成为基督徒的，多么好，对不对那才是真正的宣教他就在那边，他存在在那里，人家觉得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不成为基督徒才怪的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有像这样的影响力而他说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要遵守，常常遵守神的道你知道主耶稣把神的道说成是要遵守，这件事情本身就相当的让一些人诧异的因为如果像约翰所叙述的，他用了希腊文这个道这个字来讲到主自己还有他所说的话，那是一个奥秘的道吗？奥秘的道是很有哲学味道的，对他们而言这种东西应该是一个理念上的东西，变成可以遵行是有一点低级的，你知道不知道？你懂那意思吗？你能够把道说得很具体，以至于人可以照着做，就像写出一些规矩来一样，对于希腊哲学家来讲那个差不多已经属于形而下的东西了，因为你能够把它具体化了他们如果当时的希腊人如果有机会认识也跟他们的时代很接近的中国的另外一个哲人听他讲的话，他们一定会点头称许的，就是老子，我们提过他道德经讲的，他说道可道非常道，讲得上来的道你能够具体的描述或者是把它说得很具象化的，就不是真正那个最崇高永存的道了但是约翰把道说成是那个永存的道，比希腊人比老子他们讲的还要更伟大，因为他讲到是更太初就有的那种永存，而且他还普及于整个宇宙，因为世界是他造的。他讲到这么崇高的道，然后这个道却又能说出一些很清楚的 东西，具体的东西叫你可以遵行。来想想，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当主耶稣说遵守他的道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肤浅简单的事情，不是的。他在讲的是那个永恒奥秘至高的道，可是神却使他能够那么具体的让我们能够遵行。能够遵行的东西是实际的东西，他就把那个奥秘的道跟道路连接起来了。而主说，你如果常常遵守这个道，就会真是他的门徒，而你将在其中发现真理，而这个真理将会使你得到自由。哦，主讲这个话几乎我刚刚讲了几句话，对不对？每一句话都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他不但是可以遵行的道，而且遵行他的道会使你成为一种族类。你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道是完整的，并不是有一条规矩你守一下而已。我们通常如果有一些规矩，我们守这几条规矩不会使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守规矩就守规矩，好像是身外之物一样。但是主不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遵守他的道，就会是他的门徒，那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族类，是属于他的。还不只是这样，他说你会在那里找到真理，而这个真理将会带给你自由。他整个的牵动了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你有没有觉得神的道叫你得以自由？我们最近主日正在给大家讲加拉太书，也在讲类似的题目，但是保罗的思路跟约翰不太一样，他比较从另外一个方向去切入他。约翰不太探讨什么律法什么样的事，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去区分旧约的律法，现在新约是怎么样？他们有这样区分，他总合起来都用了一个，好像跨越时空，也跨越各种背景的，似乎很中性的，因为是哲学性的语词讲。生命啊，道啊，真理啊，光啊，像这些来讲。但是他们都指向一个方向，自由。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里本身就有一个有的人会认真的去想他，就会有一点困惑的东西。因为你被要求要遵守神的道，遵守一些东西，意思是你被要求要做到一个范围，对不对？你要被放在一个框框里面，这个不是正好跟自由是相违背的吗？怎么会是你越需要去遵守一些东西，却说却得以自由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想这些啦。我告诉你，有的基督徒听我这样讲，他们有可能会有这种反应，就说：“那当然，那有什么矛盾？那本来就是这样，遵守神的道就会得以自由，因为圣经这样说。”其实，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认真的想什么事情啊，真的没有。你真的认真想，你有可能会发出我刚刚那个疑问来的。可是那并不是圣经里面的矛盾或者不合理、不正确的东西。不，你应该去思想，直到你都能够明白主在告诉我们什么。那其实不是头脑上能够明白，而是你可以经验的事情。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对我来讲，有时候我需要讲到这些道的时候，我很容易去想到我自己，我是不是我的经验是怎么样的。我四十几年前认识的耶稣，成为基督徒，这里讲的这些话 我那个时候我有什么可以跟他相配的吗？对我来讲，像刚刚那些话，对我来讲，在当时是很贴切的，是很真实的经验。嗯，那我是怎么样开始的呢？事实上我服侍主的时候，我常常盼望期待我所服侍人都像我当年那样开始的，就是从一起走遇见主，就是全心全意的要把自己献给他，为他而活，从此以后再没有自己的道路，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全心全意觉得他就是主，就是像这样。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哎，基督徒并不是长进的道路，是逐渐逐渐的线上更多，那才不叫长进的道路。你还没有完全线上以前，有可能你根本还没有开始长进的，开始进入可以长进的那样的道路里面。嗯，可是我们完全的降服就跟遵守神的道有关。我们并不是一个一个拿起来一个一个的神的命令，然后看一看我要不要遵行，可不可以遵行，好，我现在遵行一个了，再拿起来看看我遵行第二个，遵行第三个，不是啦，一定不是这样。这个我刚刚讲的那种形容，那叫做旧约时代守律法就差不多是那样。嗯，虽然在新约时代他的命令已经跟旧约的律法是不一样的，那些条例不一样，可是你那个态度是有点类似的。但是遵守神的道不是这样，而是你整个人就在那里。嗯，我的母亲，我很高兴我的母亲信主以后没有多久，不是太久，有一次她跟我讲，她对于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把忧虑卸给神哦，特别有感受。妈妈们，就是妈妈们特别有感受的东西，因为妈妈们最容易这样。嗯，有一天她就跟我讲，她说立中，我在想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哦，把忧虑卸给神，不是指着我们一件一件的这样不要忧虑，而是知道我们整个人就是属于主的，所以你不需要忧虑。我的母亲跟我讲这个时候，她并不知道她正在讲一个有多少基督徒从来不明白的事。嗯，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我也希望你是这样，从一起头，你如果真的遇见主，你就是全然为着主，被他夺去你的心，掳掠你的心，使你着迷。嗯，你如果这样更完全的献上，就会发现你得着的是更多的。你可以对神的信靠哈，就进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情况。你更自然能够完全信靠神，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的问题是主的问题，知道吗？就是像这样。我用另一个方式讲，好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藏匿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关在集中营里面，后来战后还存活被放出来，那个 Corrie ten Boom 就是彭克利，好像是他讲的话，他说我们应该要更慷慨的给出去。像什么呢？比方你有一个容器，那个容器如果瓶口很大，里面有东西，对不对啊？我们就说里面都沙子好了，当然他指的是我们给出好东西，很慷慨的为了别人。如果呢瓶口很大，你要倒东西出去是不是很快？喉咙可能一下就倒完了，对不对？不像那个沙漏，沙漏就是故意弄一个很窄的地方，然后一点点沙子就要漏三分钟。可是你如果瓶口很大，容易倒，不是吗？然后他讲一句话，他说：“可是那样，当神想要轻抚给你的时候，也会很快。你倒得快，冲得也快，嗯。”我们的生命就是像这样，你应该去经历的，否则你就会觉得这个道理好像矛盾的。我怎么可能越遵守主的道越自由呢？可是如果你这样看就不一样，你越遵守主的道，意思是你更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你向着神把瓶口弄大一点， 所以当神想要赐恩给你，赐福给你的时候，他充满了也快，对吗？传播一下，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种态度、想法、一种观念。我们越给主，就我们得着的就会越丰富。我想这个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常常遵守他的道，我们必晓得真理，而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主耶稣把这个奥秘的道化成很实际的教训，他在登山宝训里面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后来使徒们把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逐渐的更加的演绎发展成更丰富的道，留给我们。我说丰富，其实仍然是很简单的道，没有多少话语，大概用，我觉得新约圣经用差不多十个命令啊。我们讲一个比较完整的数目好了。如果我们找出12条新约的命令，几乎就把新约时代神要给我们的命令啊，列完全了。这里面包含，我很容易很快就想到要以恩慈相待，这是一个 很重要很棒的命令。我在荣教士活着的最后几年，我常常听到他用强调的语气提到这个要以恩慈相待。我觉得我跟他在一起的头几年他也讲过，但是没有，好像没有那么多讲到，也许是后来他特别的有感受，特别觉得要强调这个。你有没有强调这个？你有没有看重这个？对人要以恩慈相待，那是神的道，对不对？对不对？在哪里你知道吗？这句话在哪里？啊？以弗所书4:32大概是不是？又要以恩慈相待，那是其中一个。荣教师讲到神的命令，但是很少加上解释、叙述，甚至极力说明的其中一个命令。我得到深刻印象，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他讲别的像常常喜乐，他有时候会举例子讲一个见证，或者是更强调的教导，只唯独讲到这个，他就只是强调他而已，用慢一点的话，用慎重一点的语气，又要以恩慈相待。有可能那个不需要多解释，就看你要不要做而已。也许像初代教会一位领袖，一个初代教会的教父说的，恩慈的意思就是对所有的人都很甜美，就这样的意思而已。在这里强调的其中一个点是对所有的人，也就是没有什么情况你可以说这种情况当然我不需要以恩慈相待，没有那种情况。别人怎么样是别人的事，在我们这一面那是神的属性，我们要像神，我们有神的性情，我就要以恩慈相待，跟他怎么样无关，是我要做的事。像这种命令我都觉得你每一天想到2-3次，想到更多次，而且每一天都想到，并不过分。那才叫做常常遵守主的道。你把它看成那我就是要走在其上，我没有别的道路。就像你觉得一个孩子要学习，就是每一天都要去上学嘛，每一天都要读一点书嘛。同样的，我们就觉得每一天我一定要想到这一件事，要以恩慈相待。 所以这个就很帮助我们逐渐的变得更像神，所以遵守神的命令就会有永生，就是这样，你会像神。以谦卑束腰，你们注意过这个命令，这个神的道。彼得用了束腰来讲，那应该意思就是说一直束在那里的，不是有时候去拿起来而已，你身上一直有一个东西，谦卑啊。穆恩德利把它说成不是一种你去拿起来要不要拿起来或者放下的东西，不是的，甚至不是你去追求说原来没有现在有了的东西，而是你对自己是怎么看的，对神是怎么看的，你的看法，你正确的看神，正确的看自己，那就叫谦卑。这是另外一个你每天都想起好几次并不过分的事，我们要存心谦卑。主把它称为是一种要付上去的恶，对吗？他说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后面他说那是他的恶，他的担子。遵守这些神的道，也就是这些命令，就是在操练我们的心，我们才会真的名副其实做 Christian， 做基督人，对不对？做基督人就是有神的性情，像基督，人家看我们就认命跟过耶稣的，人家看我们就说跟他在一起不变成基督徒才怪人。我们身上彰显出神的样子来，主说你们若常常遵守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希望那些在做门徒训练的人应该要把焦点放在这里。我刚刚讲的有的时候现代流行的提到我们不只做基督徒，还被训练装备成为门徒，他们其实强调的都是服事，他们建议成为基督徒，但是只有把你装备成你能够去服侍，他觉得你才够格成为门徒。这个有一部分的道理，因为人在服侍的时候，他会更有机会去体察出自己生命里面不像神的地方，所以我也同意人借着一些服侍而能够追求的更好。那种整天都只追求拒绝任何服侍的人，我觉得至少我会小心的看管他，不要让他一直都这样。有的时候有一些实体这样，我能够了解，因为雅各特别告诉我们，有时候你不要那么快去惊动去叫醒我所亲爱的。但是如果他总是沉睡不醒，我想可能还是要去叫醒一下，但是另外我刚刚说我们会借着服侍有机会体察出我们里面不够像神的地方而去追求，但是我只是说有机会这样，并不表示一定会这样，因为有人也可以就陷入那些服事工作里面而并不注意他本人怎么样，所以才需要像尼柝声弟兄说，神看重我们过于看重我们的工作，对吗？你能够区分这个，那就会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神的中心的目的，他在讲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比较觉得神想的是这一件事，而不是指的装备服侍说的，因为他的道都不是直接去跟服侍连在一起，而是跟我们生命连在一起。当然那些生命的光景会使我们很乐意去服侍，而且服侍的好。 但是那个核心的要点是，我们这个人生命被改变了，你会成为一个身上有神的恩慈的人。你不是在一件事上表现出恩慈，而是你有神的性情。恩慈是神的属性，对吗？可是有一天也成为你的性情，你不觉得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这个人恩慈成为你的性情，你们觉得是很奇妙的事，你羡慕吗？你应该要羡慕。施布真讲到神的属性，我们当年在讲神的属性那个系列的时候引用到的话，我们应该对神的属性带着一个羡慕的心，这样我们就更容易跟他的属性有分。而这些神的道会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所以约翰不是只是讲到一个奥秘的道，好像你要有慧根弄清楚什么道理你就成为自由的人，因为他很明确的说，那个神的道主耶稣把它化成具体化，是可遵行的命令，对吗？可遵行的那就是跟命令有关，所以我们才把神的道神的命令都混在一起讲。而就是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命令会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真理也在其中。我想有一个原因，当我们真的常常遵守这些道，你慢慢的你的生命会变得不一样，你会有基督活在你里面这一件事变得更明显，你基督的内住好像在你身上占有更大的势力，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教主日学就这样教的嘛，说我心中有两个王，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那确实是这样，那就看叫你上天堂那个王在你身上的力量比较大，还是另外一个王。我们刚刚讲的也差不多是这样，基督在我们里面活，而一旦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分量加重了，神的道在我们身上加重，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逐渐的不那么受环境的左右啊。我们也从人来的伤害了论断了也不太会碰到我们，我们肉体啊老我的习性慢慢没有那么紧紧的抓住我们，我们不再好像很自然就是会这样想会自然这样做，而是慢慢有一个不一样的倾向，那个老我的权势没有在我们身上逐渐的松绑，那就是圣经讲的基督徒的自由的事情。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是真自由。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被强调了，是其实那个不太需要怎么教导，因为是圣经上的话，而且那些话是在我已经会背之后我才受到这样的教导，也就是被教导说你要那么认真的看重这一件事，要常常喜乐，决心不让一点的跟喜乐相悖的那些阴影黑暗啊，包括的郁闷啊灰心啊苦毒啊这些东西留在你身上，那是黑暗的，你总要进到喜乐跟光明里面。你知道操练这一件事为我带来多大的自由，那是真正的自由，你知道吧？有的人可以听这些话听很多年仍然停留在他们想的时候，哦，你在告诉我说主耶稣会帮助我们有喜乐，我也很羡慕。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可以听到听成这样。我已经很明显的讲，我讲很多次了，就是喜乐可以是神的恩典，可是我现在在讲的是喜乐也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不是在告诉你要尝到喜乐的意思，就是说神会恩待你，使那些使你不喜乐的东西会挪去，我才没有这样说了。我是在说管他什么事情发生， 我应该要常常喜乐，因为那是神的属性。你如果是基督徒，你是基督人，你应该像耶稣，你有神的属性，神的性情，你就应该也有这一面，常常喜乐。所以慢慢的，像我刚刚在讲恩慈一样，有一天你发现喜乐成为你的性情，你不是有喜乐的经验，不是有这样的见证，喜乐成为你的性情，这是真实的，你可真的可以这样，喜乐成为你的性情。什么时候你不活在，一有不活在喜乐里面，你很自然里面就是觉得不对，很不安，像你说了一句没有恩慈的话，你心里会不安一样。因为那个已经是你的性情。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喜乐已经是他的性情，有一个人讲话尖锐伤了他，你觉得他会怎么样？我想那个不太会碰到他，对不对？有时候还是会难过。我知道一个人已经有喜乐的性情的人，遇到这个有时候还是会难过，可是不会长久的，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羡慕不羡慕要变成这样的人？不要只一直祈求着能够不受到伤害，不是的，而是伤害摸不着你，那才叫做自由。你如果祈求的是不受到伤害，你永远不会自由，因为要不要伤害你抄在别人手中，不抄在你手中。你也不能期待神把世界弄成没有伤害的世界。你如果真的想要这样，你可以认真祷告，如果主真的垂听你祷告，有可能今天就我本来要讲话怕有人说我讲话不吉利，我本来要讲的是说今天就让你发生一个车祸，你就到主那里去，保证你就去了一个这样的环境。但是不是的，对不对？神，那是神在这里训练我们的地方。那才叫做门徒。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神想使你变成这样，恩慈、喜乐、平安、温柔、谦和，都成为你的属性，成为你的性情。所以人家怎么搞，环境怎么变迁，不太会搅和你，搅动一下，很快就可以平静下来。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吗？对吧？这是主告诉我们的，你成为基督徒，成为门徒，就是要学习这个，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而这个会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二节，一起来读。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记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到神关于神的道，那里他也记着主耶稣在讲关于神的道圣经的话，然后就插入一句话跟爱有关系，对吧？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两件事情是扯上关系的，尤其约翰蛮喜欢把这两件事情扯在一起的，将来我们还会看到别的地方。一个人一旦真正的听从而且顺从神的道，就一定会带来神的爱。 一方面主耶稣应许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人若遵守我的道，我父就要爱他，对吧？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三节讲的。我们就会更领受神的爱，而有了命，他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命令的最核心是什么命令？爱的命令，彼此相爱。我觉得约翰写约翰福音偶尔会有这种味道，就是他把东西吼冷冷掺掺全部把它混在一起，来一个大杂烩，来一个大锅菜这样。他有时候不太管这些东西的，要把它讲成一个我们觉得很严谨的，从 A 到 B， B 到 C， C 到 D， 这样一路很有合逻辑的下来。常常在这里面加一点爱，把它凑起来有一串字，然后等一下再拉出一串字放到爱，再一串字，什么东西都把它都扯在一起，反正他把重要的东西都把它放进去，道啊、爱啊、生命啊、自由啊、真理啊，放在一起，然后随意的在那边都拼拼凑凑的。对不起，我讲这个没有不好的意思。他虽然我虽然说他是随意拼凑，不是啊，那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许许多多这些话都成为那么抓住我们的心道，对不对？在那些道里面有永生。当我们遵守这些道，我们就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遵守这些道，就真是他的门徒。我们会被磨造成神的样子。我觉得我们会被磨成神的样子也是这样吗？并不是你做了八个功课啦，有几个条规啦，然后你就变成这样，不是的。就是要像约翰这样搞大锅菜这样，就是今天丢给你这个，明天丢给你这个，不值不住的丢，不住的丢，你就弄来弄去，到最后你没有东西，其他东西存不住，因为丢太多爱进来了，你就只好充满了爱，差不多是这样。我真的觉得约翰有一点这样啦。所以有关他的传说才会说他到了晚年，当然我们看约翰一书他也这样讲，可是人家说不止约翰一书，就到了晚年，无论什么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如果有机会讲话，年纪那么大了，有时候不一定讲太多话嘛。如果开口，他就只讲一句话而已，就是“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希望你常常被神丢这样的话在你里面，或者你给自己丢一点这个话嘛。我跳过去讲义里面还提到几个讲到神的道的约翰福音的经文来讲一个东西。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跟神的道都有关系，一个我们已经一直在讲叫 logos， 这个字我们把它翻译作道，它不是每一次都翻译作道，有的时候翻译作神的话，可是有另外一个希腊字多半都被翻译作话，好像比较没有，还是完全没有被翻成道，我不太确定，至少它多半都翻成话语，在中文和本里面那个字，我想在台湾的基督徒很多人都熟悉那个字叫 Rhema、这两个 logos 跟 Rhema 对照着来讲，可能跟韩国赵庸基牧师有关，很多人从他听见关于这一件事。根据他的说法 ，logos 是圣经里面写在白纸黑字上的这些字句，而 rhema 就是神，重新的、新鲜的对我们说的话，而那个字句是叫人死，而这个神对我们说的话还是精义，圣灵的精义叫我们活，所以他就强调，他讲了一些自己的见证，当神的对他说话变成像 Rhema 一样的时候，那些话就带着力量，然后神就会照着那个成全啊。他提到他怎么样祷告，确实了，如果我们读神的话停留在那些字句里面知性的研究上，而你要从心里面领受，那么神的话通常不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怎么样真实的影响，因为神的道真正的内涵都是要牵动我们生命的。 而不是只是像实用说明一样，你可以照着怎么样操作，然后会得到什么结果，并不是的。嗯，是要牵动我们生命。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配合一个渴慕的心，一个饥渴的很想领受的心，而且一明白就很喜乐，而且想要投身于其中，想要吃它喝它，想要遵行它，神的道变成像活泼的这样对我们说话，像 Rhema 一样，就带来真圣使的生命跟力量。所以这是对的，这样想是好的。但是我觉得那样的教导，赵牧师那样的教导，其实我自己不是顶喜欢，因为不是很完全，也会带来其他的副作用。我们的信仰，我们对神的道，对真理的认识，应该圣经是最基础的最重要的依据，对不对？如果根据圣经，新约圣经在用到 logos 这个字的时候，它并不是都表现出它现在在讲的是一个死的字句在那边，并没有这样，并没有一样的 logos 就缺少生命活力，才没有了。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好几处经文都是这样，对不对？遵守神的道，有神的道就不一样。所以好像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存心是怎么样的，并不是说写在圣经里面的道是 logos， 说在我们心里的道才叫 rhema。 有的人领受的就差不多这样，这个其实会变成危险，你知道不知道？比方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就是非常强调这一件事，很多人就受他影响，因为他们的背景可能常常听一些传道人讲话讲道，好像讲的头头是道，可是好像都触摸不到心灵，就觉得很枯干。所以一听他讲说应该要像这样子，神亲自对我们说话才是好的，然后他做自己的见证，一些奇妙的见证等等，就影响一些人。可是他自己呢，有的时候他会说一件事情，他说，我举实例好了，他批评人家一被 祷告就倒在地上，他认为那是错误的，他把那个都说成是错误的。后来呢，他有机会跟一个其实已经有一点名望的传道人同台服侍，这个对他来讲应该是他可能觉得蛮好的，这样因为人家是更有名望的人嘛，哈。可是那个有名望的传道人为人祷告也会倒在地上呢，所以他后来他为人祷告，人家也倒在地上。跟随他人就问他，他就说：“因为主是这样带领我的。”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之前反对那些他认为别人都不是神的带领，他才是神的带领。哎，这个东西多了就很麻烦喽。就是你讲一些话，当你不同意的时候，你说他是错的。在另外一个场合，你忽然发现你应该那样讲，人家问你说你不是说那是错的吗？你说因为神带领我要这样做，这个很危险，对不对？有的时候确实有像这样的事，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过，主耶稣也有过这样。他等一下跟人家说我的时候不方便，我不上耶路撒冷，等一下又自己又上去了。但是你的生命里面不能充满了这些东西，生命里面应该有更多的东西是已经写在圣经上，你可以遵循的话。我记得当差不多40年前赵永基牧师吹来的风以后，我就认识一个女传道，我听她做见证，她做见证的时候那个味道，意思就是说她经验像赵牧师经验的一样，她是在讲她为她的鞋子祷告啊，而且要讲得很具体，神感动她要说鞋子什么颜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果然就赐给她等等。我听得就觉得有一点不安我觉得兴盛神学、成功神学大概就从这里来的啊。因为他讲的那些是很明显他喜欢，而且他讲的是 可能人家会觉得更高级，即使不是名牌，也是应该是名贵的鞋子，当然，嗯。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 Logos 跟 Rayman 的区别，在那里你应该去注意 Logos 里面有一条叫做不要贪心。嗯，啊，我认真讲的是真的，嗯，哦，所以如果你留意，你不要觉得只有 Rayman 才是有意义的，那就变成你都只是注重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动，对不对？这是很危险的事，对吧？嗯。可是我不能说那些都是错的，因为神确实是这样带领我们。但是我要提醒你，应该有，而且应该是更多的情况是，圣经已经明确讲那些话，你应该去遵行。那些才不是死气沉沉的字句，那个是主说遵守他的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在那里，你以为主用的是 Rhema 吗？主用的是 Logos。嗯，所以让我们也用心灵触摸神，也用悟性好的留心神的话，也求神开广我们的悟性，好使我们往神的命令的道上直奔。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诗篇119篇32节的话，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有的圣经把那个我开广我心是用悟性来翻译它的，你开广我的悟性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嗯，
yeah.